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分析和看真啲中国发生的事务。较早之前，中国外交部在联合国大会上有关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方案的时候，仍然是选择了投弃权票的。他还发表了有关俄乌战争立场声明，意图用一个和事佬居中调停的一个角色。但是中共的意图就引起了西方的警惕。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就认为，北京当局作为和平调停者的可信度不高。欧盟执委会主席和德国总统亦都有同样质疑的态度。北约三个重量级成员国，德国、法国和英国，都有一种意向以加强北约和乌克兰军事合作的关系，来到推动今年迟些的时候在基辅和莫斯科的和谈。在2月24号，中共外交部官方网站发表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一文，里面有12项文件声明。北京当局在声明里面写到，启动和谈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唯一可行出路，但是声明中并没有提及要求俄罗斯撤军。这样看起上来，就是北京当局一向用开的所谓边谈边打的和谈政策是一个陷阱。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对此认为，北京当局提出了俄乌战争停火的倡议可信度不高。路透社报道，斯托尔滕伯格在2月24日的新闻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并没有多少可信的程度，因为他们未能对乌克兰遭到俄罗斯非法入侵予以谴责。斯佩尔滕伯格表示，而就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几日，以习近平为首的北京当局还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一份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就在斯托尔滕伯格发表不信任谈话的前一日，联合国大会在23日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要求俄方立刻并且是无条件自乌克兰撤军，并且呼吁实现有公正而且持久的和平。根据法新社报道指出，乌克兰在这项不具约束力的表决之中获得众多国家的力挺，在193个联合国会员之中获得了141个国家的支持，7个国家反对，其中中国、印度和伊朗这32个国家投了弃权票，而投反对票的只有俄罗斯、白俄罗斯、朝鲜、尼加拉瓜、叙利亚等7国。这些国家大多数都是由独裁者掌权。该项决议重申了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亦都驳斥俄罗斯宣称拥有其所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决议内容要求俄罗斯联邦立刻完全无条件自国际承认的乌克兰边界之内的领土撤走，并且呼吁停止敌对行动。据最新的表决显示，在俄乌战争开打了12个月之后，现在莫斯科在世界舞台上已经是持续遭到孤立。但是印度、中国和伊朗在这一次投票的立场并没有改变，仍然是拒绝直接谴责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于中共外交部发表的俄乌战争立场声明，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认为北京当局没有分享有关俄乌战争的和平计划，只是讲了一些原则。他说，因此我们当然会研究这些原则，但我们会在中国已经偏袒一方的情况之下对这些进行检视。德国总统斯坦梅尔在24日亦都对北京当局的声明持有质疑的态度。他表示，在俄乌战争和平进程中，北京当局是否能够扮演和平停战这种建设性的角色，这个依然是令人怀疑的。斯坦梅尔强调，如果中国真是想扮演建设性的角色，就应该不要只是跟莫斯科谈，同时亦都要去基辅和乌克兰谈。同一日，德国总理索尔茨接受了德国电视媒体访问的时候强调，对于北京调停乌俄战争不应该存有幻想，而且直指中国一直到现在都未有表达对俄罗斯的立场。索尔茨在访问中提及，他在去年11月访问北京就已经对中国领导人表明，军援俄罗斯是一件无法令人接受的事件。另外，据《华尔街日报》在2月24日，北约三个重量级成员国，德国、法国和英国，都有意加强北约和乌克兰的军事合作关系，来到鼓励推动几乎在今年稍后与莫斯科的和平谈判。三个国家这项未公开的质疑，和美国总统拜登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领袖公开支持团结继续对抗俄罗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报道称，英国首相苏纳克制定了一项协议，允许乌克兰在俄乌战争结束之后获得更多的先进的军事装备、武器和弹药，用以国家安全自卫。苏纳克表示，这项协议应该是会列入北约7月份年会的议程。而今德国、法国亦都支持英国首相苏纳克所提出的这项协议，虽然三个国家的政府官员都认为这项协议可以赋予乌克兰更多信心和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但和平谈判的时间和前提仲是取决于基辅当局。此外，一些支持乌克兰的盟国说，俄罗斯的军队如果不从乌克兰领土上撤离，就不应该进行和平谈判。不少的中欧和东欧国家都担忧，鼓励乌克兰和俄罗斯进行谈判，可能间接话俾俄罗斯听，西方国家将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旅居澳洲的著名法学家、时政评论员袁鸿兵教授对中共此举的背后、他的用意和对西方对俄乌战争的态度进行了分析，结论就是北京当局实质是分化离间国际社会。袁鸿兵表示，中共暴政是俄罗斯上不封顶的战略盟友，这个是一个基本事实。中共暴政在俄乌战争的问题上，包括在这里提出的什么解决方案、什么12点建议，基本上是一种国家的方言。在俄乌战争的问题上，中共可以说是尽显了政治黑手党的流氓本性，表面上是好话讲尽，实际上是坏事做尽。他说，中共完全无视侵略者和被侵略者这个基本的是非标准，廉价地奢谈和谈，这个是毫无意义和价值的。中共暴政如此表现，首先他是想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和平天使，来到占领国际舆论的政治正确的制高点。其次，他是试图煽动分化离间美国和欧洲在支持乌克兰上的这种共同立场，制造美国和欧洲之间的矛盾。他还说，中共暴政提出一个方言式的和平方案，还是另外有一个企图，这个就是想要通过虚假的和平主义 掩蓋中共暴政和俄羅斯事實上尚不封頂的戰略同盟關係。咁全世界嘅領導人啊，同埋評論員啊，都能夠清楚睇清咗中共嘅真正面目同埋意圖啊！呢個係一件非常好嘅事。我哋講到呢度，先休息一陣，翻嚟繼續。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这节继续和大家看一看中国的消息。自从上海市恢复了出入境证件办理，这一个多月以来，市民护照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创下了38万次的最新纪录。有民众说这次是一个报复性出国，但是当地派出所对中国居民出境的审查亦都越来越严格。据彭博新闻社报道，上海市自从恢复了出入境证件办理，这一个多月以来，市民出入境证件办理量暴增。1月9号到2月8号这一个月里面，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一共办理了中国公民出入境证超过38万证次，创了历史的新高。报道称，随着跨境团队游恢复试点和智能签注设备恢复受理香港的签注，市民出入境办证需求量持续攀升。据网易号华人志日前消息，上海人申请护照创纪录，2600万人口的上海平均每130个人之中就有一位外籍人士。疫情之前，上海平均每年出境人次1000万左右，留学生人数是59000左右。这些数据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疫情三年，上海巨大的出境需求被限制和压抑住，但现在终于爆发了。消息指，签证大厅和出入境管理处都人满为患，上海出入境管理处的预约已经排到三月尾，这三年来确实将上海人困坏了。专家都说报复性消费还未来，但报复性出国在现在的上海就出现了。其他的大城市好像北京、深圳和广州、杭州亦都有出现排队办理护照的情况，但是我从 YouTube 影片里面得到的信息是，有一些排队签证的是去做生意的，即是说有些老板亦都打算出国了。他们出国做什么？去旅游定是申请外国的投资移民呢？这个就要拭目以待，有待时间去揭晓了。咁美國駐華大使館簽證中心嘅官網顯示，上海簽證辦理點、美國 B1 商務簽證同埋 B2 旅遊簽證面試預約申請已經排到咗今年嘅7月。法國簽證中心官網顯示，法國簽證嘅上海辦理點預約已經排到3月底。不過，中国当地派出所针对居民出境审查亦都越来越严，出国越来越难了。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有知情人士说，中国出入境部门将审核出境者的工作交了给地方派出所。不久之前离开中国的旅客苏女士说，近期当地派出所对出境者严加盘查。苏女士说，一位朋友日前接到派出所警察的电话，他说，比如你说今日的飞机，你提前一日就会接到公安派出所的电话，会很详细地问你去那里做什么，什么时回来，如果你不接电话，派出所会上门找你聊天，你第二日在海关就会被劝返，你不可能通过海关。 湖北网民张先生对自由亚洲电台说，全国各地警方都在执行中国公安部门的相关规定，严查民众出境原因，尤其是对飞往泰国、柬埔寨这些东南亚国家的人员，由各地派出所严格审查。你一买机票，航空公司就会将你的信息传到去派出所。至于大陆人报复性出国这个现象，大家都是看得到的了。但是他们是不是只是报复性出国这么简单，还是另有目的的呢？真的要向外国或者外地报复都不出奇的。他们的目的是不是真的那么纯正的呢？是想旅游还是移民呢？真的去读书。他们很多时都带着钱走的，走不掉，翻翻转头又有出境签证，当中有一部分是替中共办事的工作签证，譬如好似孔子学院呢一类就系啦，工作签证居多。咁佢哋报复性出国系唔系另有目的同埋企图嘅呢？据香港明报咧就发布咗一则消息，就话国内人而家嚟香港好多咧都攞住唔同嘅签证，因为香港对佢哋开放啊嘛。其中有一样叫高才通。高才通在香港被揭发有些犯事记录的，受到外国制裁的那些刑事犯啊，都拿到高才通。另外呢，还有些人呢是下来香港生仔啊、行乞啊诸如此类，在香港呢都被称为奇才。那国内有很多奇才、特异功能的人士，譬如跛手跛脚的可以在街头卖艺表演，表演唱歌或者叫做卖身葬父啊，哇，好似翻翻去1000年之前咁。总之，怀住各种目的出国嘅都有，但系落去香港嘅咧，好容易认得到嘅咧，佢哋系落去搵钱同埋攞着数。譬如刚才讲到嗰个落去生仔嗰一样嘢咧，佢哋嘅儿童喺香港出世咧，就攞到香港出世嘅身份，香港人嘅身份。咁個母親咧順理成章咧就可以申請喺香港居留啊，湊仔啊嘛。所以香港有啲網民咧就嘲笑話香港人唔肯生育，大陸人落嚟香港生，對於香港嚟講係成功解決咗出生率偏低嘅問題。香港市民李先生咧就表示，國安法之後，香港已經民怨沖天噶啦。近呢三年以嚟，幾十萬人離開咗，好多中產人士寧願放棄高薪厚職，亦都要走，為嘅就係擺脱中共同埋大陸人嘅侵襲。但係我想喺呢度講一句咧，就係、是、大陸人落嚟香港生仔未必係壞事，雖然短期睇唔到有乜嘢好處，我哋放眼睇啦，因為香港自回歸以嚟咧，都係向中國大門打開嘅，任佢哋予取予攜。佢哋落嚟嘅好多細路仔，包括埋有啲香港人翻去內地，非婚生又好，婚生又好，落嚟香港嘅細路仔，最拉尾係喺香港讀書同埋長大嘅。結果佢哋呢班年青人真係搞到革命出嚟喎！時代革命呢三年嚟就係佢哋搞出嚟噶啦，所以如果再有大陸人落嚟香港生仔咧，我哋唔應該排斥佢哋，應該好好地教育佢哋，特別係應該話俾佢哋聽，善惡到頭終有報，樣樣嘢都係有因果噶。唔信，舉個實例，最近就有一則國內嘅消息，中國出生率降低，让幼儿园从报名难变成招生难，甚至出现了两个班只有4名幼儿的现象。有专家指出，第一波幼儿园关园潮已经来临。哇，大家听到了，专家说这个是第一波的关园潮，这个意味着接下来还有第二波、第三波的关园潮。关园潮是什么？因为幼儿的学前教育 是最直接受到人口下降、出生率下降影响的第一个行业来的。第一张骨牌倒下去，大家想一想，整个社会有多少张骨牌会陆续倒下？这个问题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条消息、几行中文字报道了就完结的问题呢？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讲到中国的人口呢，近年大幅锐减，所带来的影响呢，当然是人口的红利将会慢慢消失。好像刚才讲到的，幼稚园将会迎来第一波的退园潮，即是倒闭潮啦。随着幼稚园的倒闭呢，我想日后呢会小学啊、中学啊都倒闭的啦。咁而家国内起了咁多楼出来呢，将来都不会有好大的需求，所以迎来的应该是各行各业的一个收缩期啊。咁大概在两个礼拜之前的二月中呢，国内有一篇题为《多省市数据显示初婚年龄推迟意味着什么》这一篇文章，很快呢就上了百度的热搜，成为一篇大家都关注的文章了。文章就说中国结婚人数持续减少，初婚年龄在这里推迟，有大陆网民直言意味着人越来越穷。新京报在17号的报道就说，日前江苏、湖北、河南、浙江、杭州、广西、桂林等多个省市公布的2022年婚姻登记大数据梳理发现，有些省市初婚平均年龄在27至32岁之间，相比2021年推迟10年来的平均初婚年龄推迟了近4岁，而且近年来的结婚人数是持续减少。据官方的数据，近年中国的结婚人数在不断下降，结婚率亦都不断降低。比如2020年全年办理结婚登记只有814万对，比上年下降了 12.2%， 结婚率是 5.8， 比上年下降了 0.8 个千分点。2021年结婚登记的764.3万对，比上年下降了 6.1%， 结婚率是 5.4， 比上年下降了 0.4 个千分点。这一大片下降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年轻人不愿意结婚，不要说生仔了。不愿意结婚很多的原因，正如网民所说，因为人穷嘛。没错，中国人是一些经济型的生物，对于钱很重视，有钱没钱你死我活，这个是中国大陆的中国人一个铁一般的规律。所以样样因为钱银引起的呢，都会成为一个社会的现象。那不喜欢结婚，那就可以不用负担社会责任，对社会是没有责任感，不生育儿童，那就不用背一个大包袱。可能有见及此，中国有些地方的政府急忙修改这个人口出生的政策，容许未婚生育。哇，大家听一听，未婚生育啊，这个真是世界的创举啊，容许未婚生育，真是亏他们想得出。造成这个这样的社会现象呢，我们看一看另一条消息了，大家就可以知道，也都说明到一切。江苏招工35岁以下的可以免问啊。求职难一贯以来就是中国的社会现象，如果不是，中国的人工不会被压得那么低，出口的成本也都不会落得那么低。 更加唔好讲话卖价啦。咁长期以嚟就系因为求职难，咁喺呢三年疫情里面求职就难上加难，因为好多订单都消失咗啦，人哋取消啦，唔喺度做啦，富士康都要执包袱走啦，走迟啲佢出年又交唔到货。咁好难得先至有一次招工嘅机会，但系最近喺大陆江苏一次招工咧，写明35岁以上年龄嘅人免问啊，佢哋呢个年龄被歧视。网传江苏一家工厂招聘，求职者喺门外大排长龙，大喇叭直接就叫出86年以上嘅可以走啦。对此，大陆网民感叹话：35岁打工嫌老，60岁退休嫌早。据中华网日前报道就话，中国呢个社会太奇怪，35岁正值黄金年龄，企业嫌你老，而60岁退休嫌你细。一方面鼓励年轻人多生孩子，另一方面却考虑延迟退休。江苏某个工厂大门前边人山人海，都是求职者，门口大喇叭一直放住86年以上的，现在就可以离开。文章称，之前听到最多的是程序员35岁失业，冇想到而家已经开始伸延到制造业。似乎啲人到咗35岁，除咗铁饭碗以外，各行各业都开始出现找工作难的现象。35岁失业之后，除了送外卖、送快递、跑网约车之外，还能够做些什么工作？有网民就说，65岁退休，35岁到65岁这30年要去乞咩？网易号如歌影视就发文说，在行政事业单位招聘首先设置了35岁的限制，其他单位都跟着学。欧美国家咁年龄歧视咩？相关人员早被开除啦。中国35岁以上的公务员考试都唔报名啦，当局都将呢个年龄段的人抛弃咗啦。企业都系有样学样而已。文章仲话，35岁左右的人，从理论上讲，工作最踏实、最稳定、效率最高，实在都唔知道国内跟风呢啲人是为乜嘢招35岁以下的年轻人，根本就做唔长，工作上出错率仲高。唉，呢位网友有所不知噶啦，35岁以下冇乜工作经验，人工咪可以压低咯，又系钱嘅问题。你35岁，上有高堂，下有妻房，仲有儿女，分分钟仲有房贷，又要养孩子，你能够低工资去做呢个工作咩？有啲网友又嘲讽话，35岁带住3胎去乞，呢个唔系几好咩？博人同情。有人话，我要工作就嫌我老，我要退休就嫌我细，生我时就嫌多，我生时就嫌少，上班嫌我老，退休嫌我少，终究是我们80后降下了所有。其实佢哋有所不知啊，而家国内3月1日开始有个后备役啊，而且喺好多乡镇啊嗰啲地方咧设置咗办事处，四围拉夫啊，拉嘅针对嘅咧就系失业嘅人啊嘛。咁你35岁啱啱好搵唔到嘢做，翻到屋企楼下就俾佢拉咗去从军打仗。以前就有投笔从戎啊，而家就有个后备役，将你拱到前线去，咁你咪有工作咯。其实呢一系列动作呢，都系共产党嘅阴谋诡计精心策划出嚟嘅。佢哋将阴谋诡计演绎得淋漓尽致，用句好听啲嘅说话嚟形容，就叫做搞政治。政治只可以系共产党嘅人员搞，你哋啲市民千祈唔好搞，因为市民一搞，呢顶就系一个大帽子嚟嘅。讲到嚟呢一度，相信大家都会知得到中国社会嘅人口点解会减少噶啦，出生率点解会下降噶啦。 今日的节目时间又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